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因为我大姐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嘛，那么在这方面他们就是一直都就是说尽管医院有过就是无数次的告诉他们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啊，但是父母还是不死心，然后带着我姐姐就是去过那个北上广啊，几乎都去过。然后得出来的结论依然是这样的，虽然就是没有确诊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但是那个医生他就说这种病是治不好的。自己长大了之后，就是价值观也成型了之后，而且有了信仰之后，我发现我更喜欢的是这些有信仰的这些残疾的这些励志性的这些人物吧，因为我就发现就是他们的价值观是和我一样的，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没有人跟他说你要是成为怎么样有价值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做什么样的就是有用的人啊，有意义的人啊，这些他们就是在神的里面知道神是爱他的，然后就是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今天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江阴市的吕莹。今年54岁的吕莹出生后不久便被诊断出患有进行式肌肉萎缩，也就是一般俗称的渐冻症。它是一个全身骨骼肌肉95%严重萎缩变形的重残女性，每天只能够坐在一个特制的小板凳上，身体很软，上身必须靠着两个膝盖的支撑才能够坐直起来。吕莹家里有三个姐妹，全都罹患同样的疾病。手足当中，她和大她9岁的姐姐最亲，因为小时候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孩子一样在操场上奔跑去学校上课，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她曾经很自卑、封闭，甚至因为陌生人来家里做客而紧张的睡不着觉。但是呢，这段看似被局限的童年却成了他文学的启蒙教育。母亲先是教姐姐识字，然后姐姐成了他童年的第一位老师，阅读成了吕莹的翅膀，带他从小板凳飞向遥远的世界。长大之后，文字不仅成为吕莹认识世界的窗口，也成了他疗愈自己、安慰他人的管道。1995年，吕莹和姐姐在家中开办了一条爱心热线，接通陌生人的电话，一接就是12年。吕莹的故事不只停留在电话那一端，她把多年接听爱心热线的心得和信件回复整理成文字，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创造生命的奇迹》，告诉读者，不管遭遇多大的困境，生命依然可以活出奇迹。在节目访谈中，吕莹坦承她其实一直有一颗不安分的心，虽然身体受限，她仍然想尝试各种可能性。20多年前，她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寻找生命中爱的支撑》，抒发自己对爱情跟婚姻的渴望。文章刊出之后，收到了上百封来信，最后一位来自盐城的退伍军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们从通信开始慢慢走进彼此的世界，如今他已经成为他的丈夫。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一起走进吕莹的世界。你是一个表达力非常强的人，是因为从小语言能力就很强，还是你觉得是因为后天因为阅读写作，然后你又常接受访问，塑造你的这份能力？
应该是后天的，因为小的时候就是自己是本身就是一个残疾小孩嘛，然后再加上就是那个时候的环境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就是对于像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话，就是残疾的孩子啊，或者是成人也好啊，就是他们的接受力就是基本上是不接受的，所以小的时候我是不怎么出门的。那性格上面呢就是比较应该是自闭吧，也很自卑。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比较自卑吧。虽然我的爸爸妈妈是很爱我的，对我的照顾也是尽心尽意，但是我好像就是只能跟那个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没有那种胆怯啊、害怕的心理， 但凡是如果家里要有陌生人来啊，或者是父母的同事啊，或者是我姐姐的同学要来的时候，我就会紧张的几天都睡不好觉。
是，所以小时候的你是比较自卑，对自己没有信心，然后比较内向，比较自闭的人哈。好，可不可以聊一聊？因为你已经谈到小时候了，小时候的成长背景，你们家妈妈生了五个孩子对吗？结果有四个都有同样的渐冻，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渐冻症 对吧？
对。
那然后但你目前是有两个姐姐对吧？有一个是也是跟你一样渐冻症哈。那你们两个小的时候就经常就是你们一起成长，相互扶持，可不可以聊聊那段情况？
因为我大姐呢，她是比我大九岁。所以我大姐她就是父母曾经带着她去过好多的地方，去看病嘛。因为那个时候对于这样的一个病是没有任何的就是名称也好啊，或者是检查的手段也好都没有。但是我父母他们还是尽心尽意的带着我姐姐去看病，因为我大姐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嘛。那么在这方面他们就是一直都就是说尽管医院有过就是无数次的告诉他们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啊，但是父母还是不死心，然后带着我姐姐就是去过那个北上广啊，几乎都去过。然后得出来的结论依然是这样的，虽然就是没有确诊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但是那个医生他就说这种病是治不好的。对，然后父母带着我姐姐回来之后呢，那我姐姐她也没有办法上学嘛，
是
因为到七八岁的时候就是自己就是不能行走，不能站立嘛，就连上厕所啊也要那个爸妈去那个抱她。所以上学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我的妈妈呢就会简单的教我姐姐认一些字啊，然后她认了字之后呢也是比较喜欢，我父母就给他借一些那个读物嘛，就是反正带文字的嘛，都会借回来给我姐姐看。那等到我出生的时候，我长到那个六七岁的时候呢，那我姐姐都已经十几岁了嘛，十五六岁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是担当这个老师的责任的，就是在我的姐姐身上的。因为我们两个人就是因为这样的身体状况都不能出门。人家上学啊工作啊，我们都只能在家里。我的启蒙教育就是我的姐姐教我的，而我姐姐的启蒙教育就是我妈妈的教的。
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小的时候虽然你没有办法跟一般正常的小孩一样到外面去玩去学习，可是你在家里面其实享受了一段非常特别的非常独特的一个学习经验，是跟你姐姐一起的，两个人共同一起经历。
对，因为我们不是在学校里学习嘛，所以在家里是相对自由的。
是
我的学习，我的自学，虽然说是自学，但是并不是那种系统的自学，而是说按照自己的喜好，我喜欢看书我就看书，那我不喜欢数学呢，我只要会加减法就好了。
是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父母对我们是没有什么要求的，对我没要求的。因为在健康人的观念当中，就是说我父母也是和健康人一样的观念，就是学习是为了将来能够有个工作啊，然后就是成家，就是之前都是需要这样一个铺路的。但是像我们这种状况，你不可能有工作，你也不可能就是结婚成家，这些方面都不可能和健康人一样走一样的道路。他们甚至觉得我就是学习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有的时候看我就是看书啊，看的就是那种废寝忘食的那种啊，连饭都不想吃啊什么的啊，躺着看坐着看趴着看的那种。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不解，你这么看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你那个就是那个小的时候有一种就是像搞副业，就是在家里可以做一些手工，然后我父母就会要求我和姐姐在家里就做一些手工赚一些钱贴补家用。是我们都想学习，然后都想看书，然后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就会被父母训啊什么的啊。
在70年代末，那个时候其实你还没有坐轮椅对吗？那个时候70年代
没有
对，
没有。
所以阅读成了你的，我可不可以这样说，阅读成了你的双脚，或者是说你的一对翅膀，带你从小板凳飞奔到想象的远方。
对 可以这么说，这可能也是我喜欢阅读的一方面的原因吧。因为那个就是我曾经看那个余华的访谈嘛，余华老师他就说，当你就是看了书之后，你会发现，你别人过的人生你也可以过一遍，
没错，
别人经历的，然后你也可以经历一遍。
是是，那你在你过去的阅读过程当中，有哪几本书或者是哪几位作者对你影响特别深的？
我小时候看过那个，像我们国内的有那个张海迪啊，然后国外的有海伦凯勒啊，还有保尔啊，
是，
那个时候是小的时候的那种像偶像一样的。但是我现在是比较喜欢那个立刻胡哲，然后最近我在读那个台湾杏林子的那个书
啊，
他
也是我
们
许多人的，对
对对对，我觉得他们就是可能以前自己喜欢的那些人物啊，或者是把他当做偶像也好，他们可能跟我那个时候也没有价值观，也没有成型吧，会觉得这个就是我可能以后也要过这样的一个人生。但是现在自己长大了之后，就是价值观也成型了之后，而且有了信仰之后，我发现我更喜欢的是这些有信仰的这些残疾的这些励志性的这些人物吧。因为我就发现就是他们的价值观是和我一样的，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没有人跟他说你要是成为怎么样有价值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做什么样的就是有用的人啊，有意义的人啊，这些他们就是在神的里面知道神是爱他的，然后就是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
所以阅读跟写作其实帮助你站到了一个比别人更高的一个高度来看这个世界，文字等于打开了你跟世界的连接。
对，到现在我也很喜欢文字，虽然现在就是在读书啊，已经拿不动这个手，已经拿不动书了，但是我还是喜欢用一个那个掌上阅读器嘛，然后有的时候躺着啊，或者在手机上都会喜欢阅读。虽然现在阅读的这个时间可能不如以前长了，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当那个读到一篇好文章的时候，我觉得就像吃了一个大餐一样的，也会心里非常的开心，非常的
饱足啊，心灵。可不可以聊聊你怎么样进入写作的？因为我相信写作对你来讲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困难的。
因为小的时候就是看的书多了，发现就是
自己也可以来写一写。
对对对，就是在文字当中呢，我发现就是人就是可以活得跟我们这个现实的生活是可以不一样的。那我那个时候就想着要有一天我也要成为一个作家。可能那个时候不知道就是到底为什么就是想要去写作吧，就是觉得我想成为一个作家，然后有我想要出名啊，我想让更多人认识我，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要表达自己对吧？
对，因为自己的生活太那个封闭了，然后没有朋友啊，没有什么的，我可能更向往的是能够走出自己封闭的这个小小的家，然后去看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所以我就想可能文字会让我更加的自由，在文字里我可以哭，我也可以笑，我可以表达自己的不开心，也可以表达自己的开心吧。但是呢一开始写的时候呢，小的时候就是没有上过学嘛，没有具体的在这个文字上面有过那个老师的教啊，对，包括我有的时候常常连那个的地德啊什么的都可能分不清，包括标点符号啊，所以那个时候在开始写作的时候确实是很困难的，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写100个字都要写好久好久的那种感觉啊。确实是，而且有的时候常常是语法都不是太那个通顺的那种。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一直都坚持吧，并不会说那个时候可能写一篇文章里面有好多错别字，或者是标点符号也点的也不对啊，这些，但是我觉得没关系，那个我只要肯学习的话，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是的，走到今天其实你已经有2本著作，而且继续不断的在继持续的笔耕，谈一谈那2本书是怎么样创造出来的。
我曾经开过一个那个热线电话，就是在家里用家里的那个电话嘛。
是。
因为看过很多书之后呢，慢慢的就是通过各种的那个媒介，对外面的世界有过很多的了解，知道就是那个现在的人就是生活的都很焦虑，会在各种的环境下找不到自我，也看不到自己的价值。 那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学习吧，一个思考，还有一个人生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能够去帮助到一些人吧。然后我就在1995年的时候，就用家里的电话，就是办了一个热线嘛，就是义务的，然后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到一些人。对，在接热线的过程当中，我也是确实是从一个就是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这样一个人吧，就是凭着一个热心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热线，到后来慢慢的就是在这个方面，在这个情感咨询方面也有了一些小小的那个积累嘛。然后后来我就把那个遇到的一些案例，然后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回信，因为我不光是要接热线电话，还收到很多的信件。那个时候电话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嘛，
对，
电话能使用到的人还不是不是那么多，然后大家会有更多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信件。
对，
然后我还会就是有一些信件去回复，所以我就把这些内容啊，通过几年的时间就慢慢的整理嘛。
对，这个工程其实很浩大，尤其当年的电话是很重的。
对，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是那种线的电话嘛，
是
它不是像现在的手机，就座机嘛，下面有一个座机，然后一根线牵着一个话筒。
对，很重的，你怎么拿呢？
那个时候我就是说状态比现在要好，手要比现在有力气。我那个时候拿那个电话呢还是可以的，就是这个说拿起来就是都可以拿起来的。但是有的时候一个电话也要接个
讲好久，对不对？
一个小时啊，或者是两个小时都有啊。那么几十分钟的这么拿着呢，也是确实是很吃力的。
是，
而且一天要接，有的时候接的时候要接十几个热线电话。
哇
啊，那个时候也不觉得累，但是就觉得人家打电话来是对我有信任，他也
是。
可能是遇到了哪方面的就是困扰啊，给我打这个电话，那我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给他带去一些安慰啊，带去一些帮助，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是，那个时候那个是你跟你姐姐一起，对不对？
对啊，
一起经营这个姐妹爱心热线。
对，因为我姐姐她年龄比我大9岁嘛，她的身体状况就是比我要严重的多，那我姐姐就是拿电话就比较吃力。那就是我就能者多劳嘛，我就多接一些。
是
一天当中可能姐姐接个两个三个，那剩下的就都我来接。就这样。
那是不是也因为这个你们姐妹俩经营这个爱心热线，然后就得到了许多因为媒体的报道啦，接受到一些掌声跟肯定，还有一些荣誉，所以你们姐妹的这个知名度慢慢的打开，这是不是后来慢慢的
有这方面？因为确实是我当初做热线的时候也是希望这样，因为我可能从小就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吧，总觉得我虽然身体不那个不健康啊，不能走路啊，不能怎样，但是我的心是健康的。
是，
我觉得别人能做的是可能在行动上面我做不到的，但是在其他方面啊，脑力劳动啊各方面，我觉得用嘴啊我可以做到的。
是，
当时那个办热线的时候，最初的初衷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些人，那也是需要通过就是媒体给我们做一些宣传，让人知道我们有这个热线。
是
啊，对，然后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是后来就是有全国各地的人都会给我打电话或者是写信。
对，
虽然
那这个热线继续还持续吗？还是
当时后来是做了12年嘛，
做了12年就停止了。
做了12年，后来就因为那个。就是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电话已经不是就是普及了，而是说通过电话还有其他的各方面别的那个媒体像微信啊 QQ 啊都有了嘛。那个时候就是反而用电话的人少了。
对
对，后来我就想到了就是用一个就是公众号嘛，然后继续可以写一些自己生活中的感悟。一方面是因为接电话确实是太辛苦了，然后我姐姐根本拿不动了嘛，那我拿起来也是越来越吃力了。
对，
然后就是还有一方面就是大环境就是电话用的就是已经不 不是什么那个新兴的那个干嘛了。
对对，现在很现代人很少在讲电话了，其实。
对对，就是用网络了嘛，大家更多的用网络了。
是，
所以我就那个不做热线，然后会通过网络的形式，也会那个时候也会有邮箱嘛，会给一些人，就是回邮信、邮件啊。然后后来我就想到了，我第一本书的名字叫那个创造生命的奇迹嘛，就是给那些可能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失落啊，或者是情感上面遇到挫折的人，给他们带去一种安慰吧，就是告诉他，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生命其实都可以有奇迹的。尽管你可能走投无路啊，那只是你自己的一种感觉而已。所以我第一本书就是叫创造生命的奇迹。那我后来呢，我就是开始写我的第二本的那个书，叫做让爱解冻生命。
这两本书的产出的方式，第一本书创作生命的奇迹，那个时候你还是用手写的吧？那个时候没有电脑。
那个时候没有电脑，那个时候大部分就是用手写的嘛。我家里就是有稿纸嘛，用稿纸写，
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子写出来的。
对，我姐姐她也有一个那个小笔记本嘛，
是，
然后每个接的那个电话，她都会记一下，简单的记一下什么情况。
对，
然后就是什么时间都会记一下，我也会有，然后就是把这些都是整理出来嘛，然后再写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小散文，就
是
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之类的，
是
然后那个出的，是吧？
你还记得这本书里面创作生命的奇迹，或者是说你那十二年在接那些热线电话，有没有哪一两个故事特别让你印象深刻？
有啊，印象深刻的虽然过去好多年大部分不记，但是还是有一些记得。有一个人，他是好像因为就是单位拖欠他工资嘛，然后要了好几次都没有要到，然后他就非常的气愤，然后但是他自己就是没有地方去讲哦，可能也他也不懂得就是用法律啊或者用什么，或者是因为就是金额不大嘛，然后也没有办法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为自己讨回公道。然后他就有一天就是知道我们的热线，然后就打来电话，
是，
然后他在电话里讲了自己的事情之后，他就说的我准备就是再去要，然后如果还是要不到的话，我就放火，他说我就准备把这个单位给他放把火。
哇，
就是那当时听他这么讲是很气愤的。
对，
然后我们也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很紧急的。后来我们就跟他就是慢慢的聊嘛，慢慢的沟通嘛，然后就是问问他的家庭的状况啊，
对，
有没有孩子啊，有没有父母啊，
是，
然后我就跟他这样通过这样的聊之后，慢慢的他的情绪就平稳下来了。
在那段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也有非常有倾听的恩赐跟能力，在那段期间，对吧？
对，
你有好大的耐心跟爱心。
对，这个一个就像你刚才一开始问我的，可能我的口才啊什么的也是慢慢的从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吧。因为当你接电话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下面会接到一个什么样的电话，那当你接起电话，当对方跟你讲的时候，你的脑子就要飞速的这个运转，该怎么样跟他讲，该怎么样的开解他，该怎么样的帮助他。
对对 对，
然后想好了之后还要能说出来，还要能表达清楚。
对，所以这方面其实你从这里面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因为你觉得你是在做一件对人类社会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对，因为当你听到那对方就是表达了一个就是说啊，好的，他说你说的很对，那我以后就不去这么想了啊，我还是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为自己维权啊，去讨要工资啊什么的。
对，
那我觉得这个。一开始我也跟他一样，这个心是悬着的，那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里那块石头也放下了，就感觉特别的开心。
其实你陪伴许多人走一些路了，对吧？
对，像现在已经那个热线已经不做快20年了嘛，有的时候我走在街上啊，偶尔啊还会有人就是认识我。
是吗？
对，然后他说哎，那个时候你还办一个什么什么热线啊，
是，
哎呀，
是，
那时候你还去那个学校给我们去那个做演讲啊。
对，
哎呀，那都记得。哎，那个时候是确实心里是很开心的。
对对，觉得很欣慰哈。
对对，
23年前你写了一篇文章，寻找生命中爱的支撑，这篇文章那回顾了你跟姐姐两个人从小到大走过的生命历程。然后这篇文章里面你说你提到自己对感情的一些向往，对爱情的向往。然后这篇文章登出去之后开启了一个契机，也聊一聊这段过程好吗？
那个时候我那个跟我姐姐呢年纪也大了嘛，然后我们的爸爸妈妈也身体也走向衰老，那他照顾我们是很那个吃力了已经，包括我爸爸抱我上厕所啊，以前是一个人就可以，但是到后来就是要两个人，父母要抬我或者我姐姐去上厕所。
对，那个时候你30岁左右对吗？
对对对，
30岁左右。
对，30岁左右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内心的心里看到他们这样的那个愁苦啊忧愁啊，我心里也很难过。然后就想到我是不是也可以就是有一个家，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那么不用父母再为我那个操心啊，再照顾我。然后当时就这么想的，那个时候也没有说要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结果，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试一试。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一直我觉得我的座右铭就是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呢，这个做任何事情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你不试怎么知道呢？
对
吧？
对、对。
那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正常人眼光当中，你那个痴心妄想啊，或者是你那个就是痴人说梦啊什么的啊，都会有各种的，如果我要说出我的想法肯定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反馈。我觉得我不是，我怎么知道呢？
对对，
我
对，
但包括我现在我的先生他也会说这句话不是怎么知道呢？
对，
虽然他不喜欢尝试啊，但是他是接受我喜欢什么都喜欢尝试的，包括吃一些没有吃过的东西我也喜欢尝试，你不试怎么知道好不好吃呢？
是哎，我们跳得太快了，这个变成先生之前面那一段还没讲
对呀、我接下来讲啊。那当时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当时确实没有说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或者是抱着什么的期待，其实我自己的心里给自己的建设就是不要太把这件事情那个当回事了啊，不要太放在心上啊。
是，对，但是你试过了对不对？
对对，
你试了。
对呀、但是我试过了呀，对吧？
对。
那文章发表了之后呢，我确实也接到了好多人的那个电话也好来信，关键是大部分是信嘛，因为我只留了我的地址没有留电话，大部分写的都是给我写的信。有的呢就是通过几封信之后呢就发现就是不适合我，或者说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类的。
所以你也确实跟这些人有过一些这个笔谈对吧？
对对，那个给我写信是很多的，几十封啊。对，上那个甚至可能上百封都有吧。有的不是没有别的意思，有的就想认识我啊，跟我
对对做个
朋友啊。
对，
有的是你可能女孩子啊什么都有。
是
啊，
是，
对，都有。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些就是表达愿意可能来照顾啊，或者愿意那个来怎么样的啊。
是，
我也跟他们聊过，但是多数的都是因为各种的原因是不合适的。
对、
对。
结果有一位来自盐城的退伍军人的信引起了你的注意。
对，因为他那个当时是在无锡打工，无锡和我们江阴是很挨得很近。然后他是在无锡打工，然后他也是一次无意中在他好朋友的宿舍里看到了这本杂志，然后看到
辽宁青年。
对对，看到我写的这篇文章，
是，
然后他就给我写信。
所以他还每周一次，每周一封信。
对，那个时候其实他是性格是那种很内向也是很自卑的那种，
是，
但是他就是唯一的就是能够他觉得能够表达清楚表达好的就是写信嘛。
是、是，
其实那个时候他也是有手机，但是我也有手机，但是那个时候手机是双向收费的
啊，所以很贵。
对，打也要收钱，接听也要收钱嘛。所以我们更喜欢的就是写信，那个时候好像是几毛钱，好像是8毛钱写一封信，只要邮票。所以就用写信的方式吧。
对，但是他并没有马上打动你的心，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我一直没有在这方面抱任何 说的干嘛一点，
抱任何
希望吧，
嗯，
不抱任何希望吧，
嗯，
因为好像无论是从小所接受的教育也好，还是我父母给我的观念也好，还是我 周遭的那个朋友啊，就是他们的那个状况也好，好像没有这样的案例，没有这样的实例。那个时候真的是二十多年前、但是现在可能是因为这个媒体发达的原因吧。
对，
我看到好多那个残障的朋友，他们都成家啊、都有自己的家庭。但是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就是很少很少，就是有这方面的这个信息啊，或者是这样的去，所以我在这方面是不抱任何的希望。
吕莹对这段感情并不抱任何希望，那时他已经超过30，而这位年轻人才26、27岁。徐建林给吕莹的第一封信上这样写着：您写的那一篇《寻找生命中爱的支撑》，我连续看了好几遍，你的故事让我读后为之动容，命运就注定在我们之间将会有一段故事要发生。我不知道能不能有幸成为你的爱人，但我仍然会告诉你，我愿意为你撑起半边天，给你一份依靠，一份温暖。我性格内向，不善言语表达是我的缺点，但是那并不代表我的内心就是一片空白。其实我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思索对人生的思索，对爱情的思索。这是第一封信。这封信并没有让吕莹心动，他们的爱情故事如何发展，下集节目中再续。感谢您收听这一集故事切入点，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留言转发以及分享。我是士林语，我们下次再会，拜拜。